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0月30号到11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马来西亚法会召开，精进实修，抓紧救人。2019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7日在雪兰莪州巴打林在野市政厅礼堂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各地以及部分来自越南、印尼、新加坡和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交流会。14名学员与大家交流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和提高。交流会于上午9点半开始，学员们和大家交流了他们的体会，包括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得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的修炼心得体会，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以及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考验，抓紧时间向民众讲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众生的体会。
真相也没改，打动马德里市民的心。2019年10月2号到30号，真相人国际美展在西班牙马德里洛佩德维加文化中心举行，超过2000位参观者欣赏了展出的画作，其中有许多人被这些艺术作品深深打动。这届美展展出了超过12位艺术家的油画和水彩画作品，这些艺术家都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他们用画笔展现了法轮大法修炼的美好和发生在中国的针对坚守信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人权迫害。可悲的是，从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至今尚未停止，许多善良的民众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并希望尽快结束迫害。
丹麦学员在布兰德健康博览会上传播法轮功。2019年10月2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丹麦中部城市布兰德的健康博览会，这是学员第二次参加布兰德博览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布兰德人。博览会期间，有的参观民众留下联系方式，希望学练功法，还有的远远的就能感受到法轮功的能量场，走过来告诉学员，你们这儿的能量场很强，吸引着我，很舒服。
真善忍美展在巴西巴伊亚州府展出，该市电视台报道，巴西的巴伊亚州联邦法院对于州府萨尔瓦多市在其49年的历史中首次迎来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展出。展出期间，今日联邦法院报对美展和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进行了报道。美展开幕当天，该市地方电视台也做了报道。心理医生吉赛利女士看过画展之后表示，这些画作让我们了解到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法轮大法这种能使身心都升华的修炼方式很独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了解。就如同美展前言里所写的那样，这个世界需要真善忍，同时这些画作以平和的方式表达一种对迫害的谴责，那种迫害是魔鬼施加给正信者的，它不会持续下去的。
归真路，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18年有幸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90后新学员，自此走上跟师父回家的归真路，现将自己一年来在大法中修炼的一些体会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一、得法，慢性荨麻疹 三天痊愈。在即将30岁之际，我突然间得了慢性荨麻疹，症状是四肢都是红点点，刺痒，痒得挠心挠肺，一挠就肿大更痒。慢性荨麻疹是医学界最难根治也是最容易复发的疾病，要一直忌口，例如辣椒、海鲜等发物。那时我奔波于西药和中药馆，回家就是熬中药，吃中药的同时也吃西药来抑制过敏反应。吃西药的副作用是失眠，所以每天基本上要半夜2至3点才可能睡着，造成第二天上班没精神。我尝试了中药、西药很多偏方，坚持锻炼身体，但病情依旧没有好转。随着得慢性荨麻疹的发病时期加长，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在生病前，母亲已订好机票要来探亲。母亲已修炼大法13年了，身体很好，从没有去医院吃药打针。母亲建议我修炼大法。这一次我很认真地捧着师父的转法轮开始读，当读到师父讲，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悟到，自己是因为生病才来学法的，要放下这颗有病的心，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师父只管真正修炼的弟子。从学法后的第3天起，就没吃抗过敏药了，也再没有出现过敏症状，只是短短3天，折磨我数月的慢性荨麻疹就被治愈了。这次通过实实在在的大法神奇展现在眼前，我从此走入大法修炼。二，提高心性，开创修炼环境。修炼前和先生的关系中，我很强势，什么都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要不然就气得不行，经常吵架，尤其因为打游戏这件事情没少吵架。生气的时候给他断过网络，摔过路由器，摔过电脑，不仅没有让他戒掉游戏，反而脾气越来越暴躁。修炼后虽然没有之前过激的行为，但是只要听到鼠标吧嗒吧嗒的声音，内心就翻腾，烦躁的不行。我也感觉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发现了很多执着心，一个是很强的争斗心和控制别人的欲望的心。我认为打游戏浪费时间，伤害视力，他的脾气也随着打游戏越来越暴躁，所以不应该打游戏。我还认为他应该利用时间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而不应该在游戏中荒废。这里有一颗隐藏的利益心，那他提升专业知识不就可以跳槽找新的工作了吗？那跳槽后工资不就比之前高吗？慢慢控制自己，不想他。后来看到他打游戏，我也没那么烦躁了。我想今生我们能在一起是有很大的缘分，如果我能得法，他也应该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而他现在却沉迷于游戏，忘了自己的众生，忘了自己来时的目的，被游戏操控着自己。又想到是不是自己的执着心没去掉，让他再演化给我看，好让我向内找，提高自己。想到这儿心里很难受，跪在师父法像面前，我哭着求师父能不能不让他再表演给我看了。如果自己有争斗心，还有其他执着心，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考验？不忍心他再这样浪费自己的生命了，他也是为法而来的啊！求师父加持，拿掉他后面不好的物质。然后我出去跟他说，要不不玩游戏了。刚开始还挺善的，后来越说越多，他受不了了，摔鼠标，骂很难听的话，
还要摔门离家出走。我看着他魔性大发，心里一点儿也没动气，就觉得他特别可怜，就像看着一个众生迷在常人中，那一刻是替他还没有得法而惋惜。于是我拉着他，不让他冲动离开，细声细语地问他为什么那么生气。他气冲冲地说，你说话多伤人的自尊心。我想了想，是啊，我怎么说话那么不善，也没考虑他能不能接受，就嘟嘟说个不停。看着他，我真诚跟他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说话。那一刻没觉得他总骂人摔东西了，也不觉得自己有还要说对不起的委屈和怨恨心了。这件事情过后的当天晚上，先生主动卸掉了油漆。师父讲，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悟到自己对于打游戏这件事情心态的变化，从之前带有争斗心和利益心不让他打游戏，后来从该得法的生命，现在却迷在人世间，找不到回天的路而为他可惜，从而生出慈悲心。以基点完全为他，没有掺杂私心的沟通，也尊重他的选择后，反而他改变了。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在做，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他玩游戏十多年了，玩游戏的思想很顽固，那另外空间的他甘心被灭掉吗？当修炼的基点符合法理之后，师父就把不修炼的先生背后游戏的拜物去掉了。三，给同事讲真相。随着学师父各地讲法越来越多，也意识到走出去讲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的紧迫性。自己也是被谎言毒害的，修炼后体验到佛法的美妙和殊胜，这么好的大法被中共邪党诬陷造谣，以致使大陆人仇恨佛法。百年之后，他们离开肉身看到真相时，才发现佛法就在身边，就这样错过了机缘，悔恨也来不及了。我很能感受到那种心情，自己也是很悔恨错过12年的大好时光，没能早点得法修炼。于是我决定给公司的同事讲真相。我在一个华人的国企里就职，员工大多数是中国人。当时我生病时经常请假，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生病的事，平时跟同事关系也都很好，为讲真相打下了基础。我是跟每个同事单独的讲真相。平时我和主管一起吃饭，他来自香港，没入过邪党组织，我就先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和中共邪党如何迫害法轮功。第一次讲很忐忑，讲完后他明白了，然后又拉着他的先生来听我讲真相。他先生来自广东，听后做了三退，心里很高兴，一个生命得救了。之后跟公司大股东的女儿讲真相，开始时我说，我想跟你分享下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我自己的病如何治愈，法轮大法是佛法，再讲自己如何在公司中坚持做到真善人的例子。比如自从修炼后，再没用公司的打印机打印个人材料，也没有请过假的病假，也会主动去加班完成工作。再讲到天安门自焚骗局，活摘器官，再到三退，他听了之后很触动，说要给全家人全部做三退。得知真相后还说，你也可以跟咱们公司的其他人分享你的经历，还说虽然是在澳洲， 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世人明白了真相，选择了善的一面，真为他高兴。跟他讲完真相后，他主动告诉我想给我涨工资，并告诉我说，等财务总监从中国回悉尼后，跟我谈涨工资的事。因当时我的薪资在公司里是最低的，也是最忙的，经常加班，入职一年后也一直没涨工资。之后财务总监回来跟财务部一起吃饭，他谈到他的太太生病了，要动手术。我想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也不是偶然，打算借此机会讲真相。吃完饭后单独找他讲了真相，因为他是党员，又在国企做高官，顾虑很多。最后他听完我讲后说了一句，你不应该告诉我的。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来澳洲出差，这次他找我谈话，不但没讲涨工资的事，反而告诉我，因为公司财力原因，公司决定要裁员，你可以工作到6月30日。在这之前，我就隐约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分别了，也做了心理准备。听完他说后，我说，没关系，我相信我可以很快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他定了定神说，我很开心你有这样的自信。可能在他的印象里，我那么不自信，之前在公司做演讲都紧张得不行。他以为听到这个消息的我会哭吧，所以才把我叫到公司最偏僻的会议室跟我谈，而我表现正相反，既平和又坚定。我知道我的自信来自于大法，因为我知道告诉世人真相，不要被谎言欺骗，这是全宇宙最正的事。我不会因为修炼大法讲真相而丢掉工作，反而有更好的工作机遇。虽然听到被辞职的消息比较平和，说实话内心也在想怎么办，但是我坚信师父会有更好的安排。师父讲，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我想着，如果真的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好好学师父以前的讲法，也可以去大剧院帮忙，或者景点讲真相。总之，把心放下，一切由师父来安排。在投了不到两周的简历后，就拿到了三个工作机会，这个是想都没想到的。新公司的开始时间是7月1号，和公司辞退我的日子正好连上，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虽然我闭着修的，但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四，离职的最后一天给公司总裁讲真相。师父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在公司最后一周时，除了不在本部的同事，只剩下没有给总裁讲过真相了。想去讲真相，但是不知道以什么名义去找他。突然去讲真相，感觉很唐突，也担心他是中共协党的既得利益者，很难接受，要不然他也不会同意辞退我。后来交接工作一忙，就忘了讲真相。没过两天，有一份很久之前的单据让我找总裁签字。那时候公司所有的文件都是电子签，不需要再找领导在纸质上签字了，偏偏这个文件还必须在纸上签字。我心里有点埋怨，都这么忙了还得去找他签字。就在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一瞬间，想起来这不正好是个讲真相的机会吗？于是我很自然而然地聊到说，今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 刚入职时很感谢您对我的耐心指导。我接着说，我能喊您一声叔叔吗？我也很想跟您分享下我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总裁很高兴地喊我坐下。我从前一段时间生病到后来练气功好了，再跟他说我修的是法轮佛法，接着讲天安门伟岸的破绽。他听得很入神，还问我，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接着又说到自己在修真善忍中和先生的关系是如何改善的，最后说希望您记得九字吉言，祝您平安幸福。总裁看着我点点头，我看得出他听进去了，从这件事情想到了中共邪党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比老百姓更清楚他的邪恶，所以既得利益者也很容易讲真相。师父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原来我有想给总裁讲真相的心，师父就安排了这样的机会。当时悟性低，还往外推，也感受到师父已经都安排好了，只要正念去做，就一定能成。结语，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虽然进入大法修炼不到一年，却时时刻刻能感受到师父在利用身边的磨难来点化自己的执着心，在展示法理，谆谆教导如何去提高心性。在师父的看护下，看似是磨难，再仔细一看，却已然成了一个一个上天的阶梯。此生有幸成为大法的一粒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才使我在茫茫的人世间能享受一片净土，找到返本归真的回天路。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感悟，层次有限，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磨难中坚信大法，作者澳洲大法弟子。碎裂膝盖骨12天后完好如初。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了，在修炼过程中深深体悟到，讲真相时刻要在法中归正，否则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遭到迫害。一次在讲真相中遇到一个基督徒，此人非常固执偏激，我看到他心里就烦。我的观念是，这样的人即使有信仰，也是在邪党文化的思维模式中在维护着自己的名利，并且要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他人。给他资料他又拒绝看，所以他每次来我就敷衍他，希望他能走开，我不想花时间与他理论。可是他就是盯着我不放，一定要与我论理，不断地与我讲神只有一个，你们不能救人，只有上帝才能救人。我心里想，应该怎样与他讲真相呢？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操控这个众生背后的旧势力邪恶因素。我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给我智慧。在一间隙中，我对他说，你已经讲了这么多，你也应该听我说一句，对不？我问你，你怎么看待中共迫害法轮功？你怎么看待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说，这个事是不是事实还不知道。你在海外，网络是不封锁的，如果你要看，你可以随时随地上不同的网站去看。你如果有胆量，你可以上北京天安门广场去喊法轮大法好，你看一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去见你的神，你的神问你，当法轮功学员告诉你他们被中共迫害，被活摘器官的事，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你怎么回答？只见他傻傻地站着，像一个没有了思维的人。 此时我丝毫没有烦他的心，觉得他好可怜。我平和地说，无论你信什么，你首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得学会去同情他人。我站在这里告诉你真相，不是为了改变你的信仰，而是告诉你中共这个魔鬼的邪恶。你只有保持你的善心，你才可能被神救度。临走时，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姐，谢谢您对我说的话，我会上你们的网站去看。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心里很高兴。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来到一个满是尘埃的地方，那积累的尘埃给人窒息感。这是什么地方呀？我走近发现这是一个村落，我心想怎么这么脏，那厚厚的堆积的灰尘仿佛随时要崩塌。突然从一角落里伸出一只肮脏的手，发出游丝般的呻吟，救救我，救救我。我停了下来，这时我才发现满地也都是尘埃，在堆积的尘埃中爬出来许多只有骨架的人，他们都伸出了一只手求我救他。只见一老妇模样的人对我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140年了，你救救我们吧。我想了一下说，你们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了两遍，见没有回应，就继续向前走。突然我看到白天与我理论的那个基督徒蹲在一角落里，我惊讶地问，你怎么在这里？他开始哭泣，越哭越伤心，哀伤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愣了愣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说完，只听后面传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朝我们这个方向奔来。只见村落开始晃动，所有的人都在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整个村落开始摧枯拉朽似的在奔跑人的身后解体，那扬起的尘埃就像蘑菇云，看得我目瞪口呆。突然那基督徒的后面冲出几个侍卫模样的人，其实是那个世界里的救神，大叫着向我杀来。我拔腿就跑，跑啊跑，一下醒了，我汗流浃背，衣服都湿透，我惊魂未定，沉浸在梦境中那个世界被解体的震撼，真正看到了将真相，众生观念改变，认可大法好，操纵这个生命的旧因素就被解体了。我真为这个得救的生命高兴，可是我很后悔，为什么我要逃跑呢？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一个大漏，不信师，不信法。师尊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当时我不应该逃跑，而是应该立刻发正念，清除这些旧神，阻扰大法救人的乱神。结果这一漏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经历了一个大难。几天后，大祖学法回家，换乘火车，在还有几步就到月台时，突然一股冷风从腿穿过，我一下不能动了。这时那个离我2-3米远的车站的工作人员也感到了这股冷风，他盯着我，以为是我所为。当他看到我弯着腰在抚摸自己的膝盖时，他显得害怕了，不断地看着四周，再看看我。我想他是个信神的人。女儿同修也感到了不对劲儿，回过头来问我怎么样。我说，去看一下火车还有多久来。女儿同修看后回来说，还有5分钟。行了，没问题。我在心中求师父，师父，我得走回家，请师父帮我。我的腿可以挪动了，到家我立刻洗漱。我心里明白，只要一坐下再站起来就难了。当坐下脱裤子时已经困难了，左腿像吹气球一样的肿起来。我穿上18码的睡裤还感到勒着。我去摸膝盖，发现膝盖骨裂成4块，3大1小。我让女儿同修摸，她问怎么回事。我说，和一个基督徒讲真相，触及了旧的因素，旧势力想吓唬我，没事，放心去睡吧。 我开始发正念，清除空间场中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干扰。我是大法弟子，只听师尊安排，请师尊加持弟子。我心里记起师尊的法。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发正念中，我渐渐认识到，在睡梦中看到坏神杀来时，我不应该逃跑。可能在逃的过程中，另外空间腿已经伤了。当我想到这些时，只听有一个声音阴阴地说，你向内找呀。我立刻警觉并坚定地说，救度众生没有错，你们除了捣乱还能干什么？我灭了你们。这旧势力看我如此坚定，就开始发飙。突然，我的整个身体只剩左耳边一根神经有感觉，而这根神经将我拎起放下，然后再拎起放下，疼得我几乎晕厥。当我刚缓过神来，还没来得及叫师父，突然我的右边出现中风状态，不能动弹，思维开始模糊，我还想挣扎却失去知觉。这过程只发生在几分钟之内。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铃声叫醒，醒来后我完全处在失忆状态。我问，这是什么声音？一个声音答，铃声。哦，铃声，什么是铃声？没有回应。一会儿只听当的一声。我又问，这是什么声音？一个声音回答，钟声。哦，钟声，我重复着。我转过头看到墙上有框，框中是什么呀？一个声音说，是法相。哦，法相。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整个身体左边疼痛难忍，右边没有知觉，脑子一片空白。当又一声钟声敲响，猛然间我仿佛记得有一句口诀，隐隐约约中感到这句口诀能救我。可是这句口诀是什么呢？好像是什么什么好，什么什么好。是什么好呢？怎么我不记得了呢？我就问，什么什么好，你知道我吗？你知道我，你应该救我。这时看见阳台外一束黄色的光向我慢慢地飘过来，我想，哎，好看。瞬间黄光变成一束金光，当我想仔细看时，一下金光照住了我。穿身洗髓暖心房，穿身洗髓暖心房，选择红银五度。我全身暖暖的，随即我坐下了，我的脸正好对着师尊的法相，一下记起自己是谁了。我哭着叫师父，师父，感恩的泪水不停地流淌流淌，哭泣着我睡着了。当早上发正念的钟声再次把我叫醒，除了腿还肿着，膝盖骨还碎成四块，身体可以动了，我就开始学法发正念。在学法中归正自己，在发正念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另外空间场的一切干扰。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渐渐的腿开始消肿了，右边的身体也恢复行动了，虽然还是没有气力，但是手能拿东西了。下午左腿疼痛减缓了，也可以站了，特别是或站或走时，就有一股细细的热量在膝盖处转动，感觉这疼痛能忍受。两天后是周一，我得去真相殿，如果不去，同修就一个人站那儿。因为和我搭班的同修喜欢走动，我想先去，不行再回来。可是穿上裤子很明显看到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我就发了一念，所有人看我的脸，不要看我的腿。当我关上门，发现走路居然没想象的那么痛了。我一步一步的走还行，可能师父看到弟子为同修着想，就帮弟子承受了。 平常七八分钟的路，我走了20多分钟。到车站一看，火车还有7分钟，我放心了。因为到月台要下一个45度的斜坡，我慢慢的走，心里想，今天奇怪，怎么所有的人都看我的脸？难道我的脸上有什么不对劲儿吗？一个声音说，不是你让人看你的脸，不要看你的腿吗？我一下明白了，我说，那从现在开始都不要看我了。咦，真神奇，所有迎面走来的人头都扭向一边，我看了觉得好玩。到真相点，我拿着蒸签板站着蒸签，2个多小时后，我略微感到不行了，就和同修说，我先回去了。同修高兴地与我道别，丝毫没有发现异样。回到家，进门的瞬间，我感到自己的腿已经不在身上了。当我颤抖着坐到沙发上，右边身体再度失去知觉，可是思维尚清晰。我立刻大叫，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旧势力又迫害弟子了。左边膝盖疼痛难忍，右边没有知觉，不能动弹。我不停地喊师父，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后，中风现象消失殆尽，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更神奇的是，几天没洗澡的我，身上还发出淡淡的香味，非常好闻。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手上还出了功能，洗碗时一不小心碗掰成两半，什么东西拿到手不知怎么就坏了。当我双臂抱在胸前放下时，左臂居然5个乌青的手指印。一段时间，女儿同修经常提醒我轻点儿，轻点儿。感恩师尊帮弟子消大业，感恩师尊加持弟子。周三，我又去真相点，看到老年同修和拉板的 A 同修在，心里放心了，这样我不用还资料展板了。没想到 A 同修来与我商量，他要去办银行卡，问我可不可以晚点走，并强调他会在4点前回来还资料箱。3点多，老年同修要走了，可能同修发现我有点不对劲儿，问我是否要一起去还资料。我说没事儿，您先走吧， A 同修会回来。4点20分， A 同修还没回来，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吃得苦中苦吧。我一手拉着资料箱，一手提着2大块展板，开始一步一步向前移动。我心里不断地求师傅，3、4分钟的路走了10几分钟，到车站我得等空调车，可以直接把箱子拖到车上，因为我无力将箱子拎上电车。不知等了多久，总算来了一辆空调车。往回走是没有车子唱的，我走得口干舌燥，腿疼得发抖，我感到自己要晕倒。在等红灯的时候，我扶着灯杆，希望别倒下去。一些人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我，并向我靠拢，准备在我倒下去的第一时间扶我。我再次求师父，师父，弟子不能倒下，否则会被送进医院的。师父，我只要过了这个红绿灯，我去买杯饮料就行了。过了马路就是 Hungry Jack。一进店，忽然想到没有带钱，可同时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到裤兜，摸到了1块钱。当这次磨难过后，再想起这1块钱，就明白是师尊给予的。我把钱递给柜台女孩，看着她却想不起来说什么。女孩看着我想了想，因为店里只有冰沙是1块钱，问什么口味。我吃力地看了她一眼，女孩似乎感到我有点不对劲儿，她坐好后从柜台出来，送到我手上，我即刻喝起来。我很少喝饮料，可是这一天一大杯冰沙，我一股脑喝了下去。看看楼下没有座位，上楼不可能，出门走几步就后悔，应该在店里缓缓再走，回去不可能，因为每走一步都是痛苦。平常不到10分钟的路，我走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来到横马路的车站时，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走不动了，我要睡一会儿。 即刻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居然直挺挺地坐着睡了45分钟，而周围没有一个人。要知道，这个时间是上下班高峰，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我两米之外，而我坐的地方是街头艺人晚上聚会的地方。我转身看到街头艺人也在我两米之外，只听一个慈祥的声音，回去吧。我忽然看到和我坐着一般高的四个护法神，他们脸朝外在守护我。我站起身，他们一下没了。我知道师父时刻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感恩师尊。这期间我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也不管不顾碎裂的膝盖骨，我就做三件事。过程中我坚定一念，我是修炼人，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师父在红银二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12天后下午从电车下台阶时，我右脚先下一步台阶，左脚跟一步，只听膝盖骨咔嚓嚓，右脚再下一步到地面，左脚跟一步，膝盖骨又发出咔嚓嚓声响。那响声把等着上车的西人中年男士吓着了，车子正好红灯，他在车上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朝他微笑表示谢意，然后我装着没事的样子蹬蹬左腿。突然我意识到膝盖骨异样，我怕那男士担心，等电车开走了，我赶忙摸我的膝盖。啊，我的天，那儿合拢了。在师尊的保护与加持下，碎裂的膝盖骨合拢了，完好如初。我兴奋的想哭。师父在红银五脱尘中说，消积解忧一身轻，心生感恩见泪痕。我赶紧往家走，到家大叫着女儿同修快来摸膝盖骨，女儿同修却淡定地说，有什么好摸的，在另外空间师父早就帮你归正了。听了女儿同修的话，我忽然感到自己在信师信法上与女儿同修的差距。就这样，旧势力妄想迫害我的阴谋解体了，同时师尊将计就计，帮弟子消了大业，长了功。从那以后，我的脑袋经常处于净空状态，看法时大法的法理不断涌入。一次看转法轮，一句法看到了一层法理，咦，这层理我没有看到过。我再回过去看，哎呀，怎么又是这层理了？我再回过去，哎呀，不得了，怎么又变了？我还要回过去，只听一个声音笑着说，好了好了，你还没有完了。我立刻说，师尊，弟子错了，弟子向师尊核实。以后我特别想学法，而且越学越想学。经历这次磨难后，我真正认识到修炼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时刻保持大法弟子的正念，邪恶才没有任何钻空子的机会。经历这次关难，从中深深的体悟到，在修炼中不但要100%信师信法，而且一定要踏踏实实修自己，看到的、碰到的、听到的都能用真善忍的标准去衡量，在对大法的正信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在闯关中、在磨难中始终保持正念，真正的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才能真正做到信师信法，走到最后。感恩慈悲的师尊，感恩慈悲的师尊。何时
也谈破网和封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封网和破网很多都是大法弟子的人心促成的，上网只是大法弟子整体修炼中的微小的一部分，大法弟子更大的部分的时间是学法练功、发正念和救人。网络封锁是一种技术，它有两方面组成，一是硬件设备，包括了服务器、监控设备、程序、参与人员、 另一个是硬件设备背后的灵体。清除掉背后的灵体，封锁或者监控就坏掉了，如同人的灵魂死了，肉体就是一块没有用的肉一样的原理。网络技术背后的灵体有两大部分，一是外星生命。外星人的存在方式与人类不同，他们除了类似人体的生命外，还有一部分生活在网络中，是他们发达的技术研发出来的，身体形状各种都有。网络的节点、储存、设备都是他们的家，还有在线路上安家的。这部分生活在网络中的外星人，人力比类人型的动物型的外星人低，很容易被大法弟子的功给清除掉。另一部分是烂鬼、中共邪灵、黑手和旧势力，大法弟子清除掉他们，封网或者监控就会坏掉了，除非立马被补充上，那就再清除。有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上动态网、明慧网、天地行，白天工作，晚上上网。看完动态网新闻、明慧网和天地行之后，就到了午夜12点了，发完正念就睡觉。学法时间、救人时间哪去了呢？按照这样的白天干常人的工作，晚上上网，就使我完全没有了学法、练功、救人的时间，这不严重出偏了吗？根本就无法修了。动态网的新闻良莠不齐，也有是大陆出去的具有党文化的人写出来的，有的还有其他的背景，和新闻作者心性高度相同或者更低的人可能会看得热血沸腾，生出了执着，害了心性，浪费的时间，影响了很多人的修炼。这样的人如果很多，就会在大法弟子整体形象上造成很大的心性动荡，旧势力会抓住把柄迫害。封网是不是也与这有关呢？师父也要想办法去掉我们的执着呀。明慧网是全体大法弟子的财富和家，修炼人看明慧网不是执着，但如果因此荒掉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和救人，就是大错了，也违背了明慧网的初衷。我们做师父嘱咐的三件事的时间应该是修炼中最大的比重，我们切不可忘记呀。修炼人看动态网了解世界也不是错，错的是浪费的时间和被带动的沸腾的人心。动态网主要是给常人看了解真相的，他只要立场正确，文章写得低也罢，写好一点也罢，都可能针对了常人中不同高低心性的人，只要他导向不出错，就不会有问题。但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人卷进了新闻中的动荡，为之耗时与各种期待，且不管对错的激情澎湃，入了常人心了，不以修炼人的眼光心性看事情与对待了。封网和大陆无处不在的监控都与我们修炼人的心有关，我觉得似乎是大法弟子不以修炼人的心性看事处事，而用常人心对待一切招来的形式。事情已经出来了，我们修好自己的心就好了。清除监控与封网的体会文章之前很少，证件网前一段时间大约发表了四篇比较全面的文章，是一位同修写的，在不同修炼层次与角度上写的，意在提醒同修使用神通清除监控背后的灵体，并且破除科学思想对人的障碍。以前某位同修写过关于复元神的系列文章，搅动了很多同修的心，作者似乎没有想搅动，是同修们自己动了心，师父出了经文才归正了同修。那文章怎么会搅动如此多的人心呢？问题出在以同修文章为师了，而不是以法为师了。同修的文章都是各自心性的产物，我们大法弟子切记要以法为师，用大法衡量一切呀，和法比，对照大法看是否正确，而不是与人比，对照人。上网与不上网是同学们的不同状态，没有执着就好了。1999年之前，大陆同修都在练功点学法练功，中共迫害大法以后，很多练功点失去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使用网络请经文和传真相，既然使用了，也就不能允许邪党邪灵等封网干扰了，让我们整体同修一起灭尽封网与监控吧。 我的文章是我心性层次的产物，同学们要以法为师，衡量文章，衡量一切。
找到近期扫描会网艰难的原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扫描会网很艰难，我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的，每次都要登录数十次或几十次才能登录扫描会网，有时登录上了又下载不了当日描绘文章就断网了，就又开始登录。每当这时我就想，我一定要上去描绘网把每日的描绘文章下载下来，今天的事绝不等到明天做，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有时登录一次描绘网要用十几个小时到半夜，发了午夜十二点的正念再接着登录，最后都能登录上。这样的事持续了有快二十多天了。我开始找自己，其实我之前上描绘网都是很顺畅的，什么敏感日、协党两会，我头脑里也没有那个概念。啥时想上民会网就啥时上，几乎没被封住过。那时我也根本不关注动态网的新闻，也根本就没看过。我的意识里就是上民会网和政见网，好像动态网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可是近期我开始浏览动态网的新闻，开始只是看看标题，到后期就是点开标题看内容，再到后来就是看视频新闻。比如今日点击、石涛评述、热点透视、大陆新闻解读、事实小品、细语人生、笑谈风云等等。文字新闻比如人民报的内容、大纪元的内容，以及动态网上的关于中国大陆政界的敏感新闻，以及美中贸易战、美国政要抨击中共协党的演讲、评论等等。慢慢的看这些内容占据了我看明慧网的时间。每天从全部看明慧网的内容到每天只浏览几分钟明慧网，把每日明慧文章下载下来就去浏览动态网上的那些内容，有时网络不好断线就再重新登录动态网，就像上瘾一样。这个状态慢慢的改变着我修炼的精进意志，我却不自知，都已经形成执着了，还以为那些视频和文章也几乎都是大法弟子制作和撰写的，我们大法弟子看看也是可以的，毕竟那些都不同于常人的新闻，其实都是给自己的执着上瘾找借口。因为现在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时间也是很宝贵的，是我们伟大的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我们应该利用这宝贵的时间用大法来充实自己。在上网的时间中要多看明慧网的新闻，在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找自己的不足，迎头赶上，同时要利用好师尊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创造的这个能与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揭露邪恶的迫害，让全世界的大法弟子看到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的修炼状况，了解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被迫害状况，这才是我们每天上明慧网的目的，而不是让我们来执着浏览动态网的新闻的。当我找到了执着，不再迷恋动态网的新闻了，再上网就不那么艰难了，而且每天都能很快的把每日明慧文章下载下来，登录站内信箱和政见网投稿也很顺畅，也破除了协党的网络封锁阴谋。我理解动态网是给常人看的，让常人通过翻墙来了解真实的资讯，了解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抹去世人头脑中被邪党灌输的邪恶谎言，了解大法的美好。因为动态网上也有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我还悟到动态网的内容不是都不能看，但不能执着，要分清主次。像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以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就在动态网上可以看到。这些内容我们大法弟子也是可以看的，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从内心彻底清除中共恶党灌输的邪恶毒素。而且动态网上有退党网站， 可以帮助世人发表退出邪党一切组织的声明。作为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心里很清楚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主要的，明晰自己来世的目的和使命。我们在世俗的环境中修炼，世间的一切都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迷惑着，引诱着，吸引着我们。旧势力虎视眈眈地在窥视着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稍不留神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拽下来，毁于一旦。但是我们有从宇宙大法中修出的超级智慧和强大正念，是能够识破旧势力的一切阴谋的，还有师尊无时无刻对我们的看护保佑，那些干扰根本就对我们不起作用。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好三件事，不断地用大法纯净自己，让自己的身心真正的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做一名符合师尊要求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
破网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坦然。最近一段时间，邪党为了更彻底的蒙骗老百姓，愈加疯狂的封锁国外网站。但我却发现，虽然我连接好多天都上不去，有的同修却非常容易就破网了，而且网速非常快。怎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有我要去的执着心了。究竟是哪些不好的心呢？我找到了这几点。一、不信师不信法的心。川普是个了不起的有正义感的好总统，他对中共的严厉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起到了天灭中共的辅助作用。正因为如此，我竟然思想川普就是来打垮中共的人间力量，中共一定会死在川普手里。此时的念头就是把铲除邪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川普总统身上，却忘记了一切都是主佛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师父在法中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必须兑现的誓约，同时也只有大法和被大法加持后的弟子才有这样的力量。而当我天天流连网页，寻觅美国总统的新战果的时候，其实就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行为，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忘记了师父的教诲，就是给邪恶更多喘息和反扑的机会。所以表面看起来就是他的封网更厉害，我破网更艰难。二、依赖心。20多年来，在技术同修的辛苦努力下，翻墙软件总能发挥它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网站从来没有被封住过。所以这次封网一开始，我就想不急，同修会升级软件的。可是等了几个月了，软件还是老版本，难道是同修没有能力破除邪恶这来势凶猛的封锁吗？肯定不是。难道是师父不让我们看自己的网站了吗？那更不可能。在看到同修关于如何想办法破网的交流文章后，我突然明白，我等同修升级软件的心是一颗强烈的依赖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师父给了我破除邪恶的能力，我却没想到运用，一味的等着坐享其成， 邪灵看到了我的执着，他就会更加疯狂的封锁，使我破网更艰难。三，求结束迫害的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喜欢看与邪党灭亡有关的新闻，一天不落的听评论、漫谈，甚至法可以少学，功可以少练，网却不能少上，强烈的期盼邪党尽快灭亡，早日结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却没有想到还有众多的受骗同胞还没有明白真相。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让我们多救人的，多救一个人，师父就多一份欣慰。我只为自己不受迫害，却不顾同胞正处在生死关头，这么自私的心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吗？邪恶能轻易的放过吗？这也是我破网艰难的一个原因。感谢师父，通过破网这件事让我找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我将牢记师父在红营二五祖中的教诲，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我更相信，只要我们同修都做到师父在红银迷中修讲的修得执着无遗漏，邪党的封锁就会灰飞烟灭。层次有限，浅悟几句定有不到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当同修出现病情严重假象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修4月30日上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另一个同修 A 的儿子打来的。电话中说他爸爸同修 A 脱离大法多年了，今天身体突然不行了，说话颠三倒四，神志不清，伴随的是半身不遂的症状，还说他妈决定这就要送他爸去医院抢救。同修的儿子焦急又无奈地说，我爸进了医院就回不来了，可我又阻止不了，我知道只有求你们了，只有你们才能救了我爸。挂了电话不久，同修的儿子又到我们单位找到我们，我问你妈修不修炼，他说似修非修。我问你为什么要阻止去医院呢，他说过去和尚生了病，他不到民间求医，他找方丈求神佛保佑，我爸修大法20年了，肯定有神佛保护。我说你这认识可不一般，没修炼却知道修炼的理，太好了，我们这就去你家。我俩随同修的儿子到了同修家，发现 A 精神已经模糊了，嘴里嘟噜着不知说的是什么。同修的老伴 B 愁眉紧锁，哭丧着脸说他原来修炼法轮大法，现在早不学了，眼睛看不见，手抬不起来，糖尿病都3年了，还有肠炎，不送医院就送回老家，别死在这儿，最后落个破坏大法的罪名。和同修交流了一下看法后，我对这家的女主人同修 B 说，咱们都先冷静一下，你儿子不修炼，在这时候给我们打电话，这都不是偶然的。你也是同修，他出现这种情况，又叫我们同时面对这件事，我们就得用法来衡量。咱能在这个历史时期修炼大法，都很不易。就他而言，邪恶破坏大法时，他去北京捍卫大法，前几年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他也毫不犹豫地参加。关键时刻他都走得正，站得直，生死重大考验中他坦坦荡荡闯了过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修炼者。你也了不起，你儿子不修炼都能站在大法立场上看问题，了不起。这几年由于邪恶的迫害，也由于咱自身的懈怠，离大法远了，都混同于常人了，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女同修 B 插话说，他哥哥的女儿出嫁时生了气，他还组织人去打架，我说那时他还不如常人，
但是咱不能光看他的不足啊。师父多慈悲呀，舍不下不争气的弟子，就他这个症状表现出来不是坏事是好事，这一切不过都是在演戏。如果你把他送进医院，就已经降到常人的层次了，常人就应该生老病死。如果你能从法上认识，他有师父保护就不会有事，他主意识一清醒，正念一出，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假象而已。我又何必交流？这几年咱有多少同修由于学法少，法理不清，被病业假象夺走了生命，教训太深刻了。你的法理不清，他的法理也不清，他要是法理清了，也走不到现在这一步。你的法理清了，就不会着急忙慌的要送他去医院。师父说，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今天你如果把假象当成病，用人的思维去对待，这就上了邪魔的圈套，这第一步就踏空了。第二步，蒙上他的眼睛，叫他也真假难辨，急忙送医院等于把他绑在床上了，这就是第二步。他本来正面就不强，你这样一做就等于协助邪恶了，等于让他也顺从邪恶的安排了，有了这两步，邪魔就得手了，他会大展妖术，只是医生、家属、亲朋好友一齐上阵，遥相呼应，说他是癌症后期，生命垂危，吓得你晕头转向，各种医疗手段全用上，最后经济上拖垮，人财两空，对于他失去了千万年的机缘。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自来水的滴答声，这一番话使必明白了，说我学法太少了，不明白这些法理。他儿子问，我给我爸念转法轮行不行？我说太好了，咱们一起配合，多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5月1日下午， A 的儿子打来电话，说他爸头脑清醒了，让我们过去一趟。我们到他们家门口，他母子二人喜笑颜开相迎。我问他爸在哪儿，说在那儿盘着腿听法呢。我说不打扰他了，咱们在这屋交流。 B 同修说， A 上午打坐元神离体了，看到了法轮世界，他说太美好了，太美好了，说完又打坐了好大一会儿。我怕是魔演化的，就把他搞出定了。他出定后跟我不愿意，说我干扰他观看圣境了。我对 A 说，导你出定是别让你留恋那儿，不想回来了。我还提醒他，别生欢喜心，别被魔钻空子，我们一起交流着，共同感恩师尊的伟大慈悲。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修都很感慨，修炼人的一念太珍贵了，一念正了，那可真是让人从死到生，从人到神呐。
修炼中的两件神奇的事儿，慧君口述，同修整理。我是12年5月走入大法修炼的，我也谈谈我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两件神奇的事儿。有一天我讲完真相回家，走到家门口，一位邻居说等了我两个多小时了，他说我儿媳妇骑电动车把他的电动车撞了，前面的挡风板撞坏了，需要换个新的。他还说当时有其他邻居看到了，告诉他你找他婆婆，他婆婆是练法轮功的，肯定能陪你。我听后当时就对他说，行，你去换新的挡风板，花多少钱来找我，我给。回家问起儿媳妇这件事， 儿媳听了邻居的说辞后，非常生气地说，根本不是邻居说的那么回事。真实情况是，邻居为了躲避另外一辆车，一下子撞在了正在等红绿灯的儿媳车上，把儿媳的腿还撞青了一块，撞完后反弹回去，车子又撞在了别处，才把挡风板撞坏的。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就想，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虽然明显是邻居无理取闹，想讹修车子的钱，如果换成常人，肯定是要争个对错，但我作为修炼人不能这样做。师父说，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想明白这层法理后，我心里很坦然。再见到邻居的时候，问他修了车子没有，他说修了，一共花了67元钱。我当时就从兜里掏出来70元，2张20的，其中有一张中间断开了一些，2张10元的，2张5元的。因为刚买完菜清点过，记得清清楚楚，一股脑都给了他。神奇的是，我回到家准备换衣服的时候，手无意中往兜里一摸，天哪，怎么70元原封不动的又回来了？2张20的，其中有一张中间断开了一些，2张10元的，2张5元的，一模一样，真是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当时心里很激动，知道这是师父看我这一关过得好，把邻居讹我的钱又给搬运回来了，谢谢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这件事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见证了只要我们凡事做对了，师父就都能为我们做主。还有一件神奇的经历，我有一次白天出去发资料，到了一个小区，发现每栋楼都上锁了，一直走到最后一栋楼也同样上了锁。我心里求师父帮帮我，不能白来一趟啊，我就用我的万能钥匙把锁打开吧，求师父加持。这样想着，就把家里的钥匙掏出来，往锁眼里一投，只听啪的一声，锁真的就打开了，真是太神奇了。我想起师父的一段法，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这些年的修炼让我亲身感受到恩师的慈悲伟大，大法的殊胜美好，感谢恩师的慈悲救度，我一定正念正行，认真做好三件事。同时也感谢许多年来身边的同修长期提供学法的环境和无私的帮助，让我们共同勇猛精进，兑现使命，随师圆满返家园。
修炼体悟，请及时向明慧传递当地迫害信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静。这是曝光邪恶的需要，也是在记录历史。我县一同修被绑架的事件曝光时，我去同修那里了解情况，另外又听到还有两位老年同修因为邮寄真相信被邪恶绑架。虽然这两位同修拘留半个月就释放了，在当前一个时期被绑架事件相对比较多一些，同修们感觉压力有点大，同修好像也有点无奈和麻木，觉得除了被非法关押时间长的，被判刑的严重情况需要向明慧曝光之外，一些小的被绑架骚扰现象就无关紧要了，就没有必要去收集整理这些信息了。其实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大法弟子做的事情是在救度世人和众生，开创美好的未来，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在内心中想，绝不能允许邪党人间败类肆无忌惮地迫害这些最善良的人。在网络封锁和国内媒体一边倒的形势下，世人很难看到真相。向明慧曝光邪恶之徒的犯罪行径，就是在震慑邪恶。因为全世界人民可以看到明慧的报道，还有英文明慧网和大纪元都在转载这些信息，各国政要甚至是恶党机关及610门也在看。大陆弟子应该是帮助同修的事情为己任，及时收集整理身边发生的迫害案例，也不要怕邪恶报复，就是迅速的通过站内信箱投递到明慧网，即使是一些小的迫害案例，也要尽力的去收集回馈，这都是在正邪大战的天平上增加正义的砝码。从另一方面讲，宇宙大法在世间红传非同小可，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大法中没有小事，邪恶的一时疯狂都是暂时的幻象。这段历史是在为大法和大法弟子树立威德，为大法弟子铺就修炼升华的路。在不久的将来，法正人间之时，那些邪恶之徒都得接受正义的审判或道德的谴责。而在百忙之中，我们收集反馈的信息，不但可能是将来审判罪人的证据，惩恶扬善的因果，其实这也是在记录历史，留给后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刻骨铭心。这反衬了大法的辉煌，需要留存于世，需要感怀这段历史。就像古代史学家如实的记录历史，创造中华神传文化铺路是一样的道理。当然没有这更加有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而且每年明慧网都会对各地迫害信息进行统计梳理，做成一个系统的报告，采纳的就是海内外学员反馈的信息。这个报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想大家都知道它的分量。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也应该积极地把这些事情做好。另外还有师父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留给后人的参照。因此说，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情都不是想当然的，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配合，形成一个整体，才会更加有效率，有威力，才能更好的圆融大法，体现大法的威德，也是在正实法。以上是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就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遇到一件离奇的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这要从本地一个协调同修离世说起。离世的同修很年轻，大法事没少做，是本地有些大法项目骨干，凡是接触他的人都认为这人精进。可是一次他跟一个同修正在交流时，突然大声说，哎呀，我胸疼，然后立即核实，请师父救我。在场同修开始一愣，接着就跟他一起发正念，症状很快过去了。可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这个协调同修又出现同样症状，家人把他送到医院，第四天就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惊愕的半天合不上嘴，那几天我心情沉重，心里有种说不出滋味，浑身无力，睡觉也不踏实。就在同修走后不到一周，我做了个清晰梦，我回到了老家，屋里屋外都是人，一个会看相的人盯着我，惊异地说，哎呀，你阳寿到了，今天该走了。当时我心有一念，我是修大法的，你怎么能看准我呢？那人不依不饶说，你真阳寿到了，不信你去问某某，他是看相高人。这时我发现旁边有几个旧铁钉子与旧势力订约，我抓在手里。这时那个高人来了，看着我说，你阳寿真到了，得马上走。随后大喊， 快，马上送他走。我没理他，心想你看不准。可是不管我咋想，屋里屋外已站满了人，说是给我操办后事，要马上送我走。我被一帮人簇拥着，走到街前的土路，村里每次死人都走这条路。之后有人燃起一团团火，似是烧车马人，瞬间簇拥我的人没了，可能是阴鬼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我想我怎么能跟你们走呢？我得回家。于是又回到了家里，院子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她已经去世多年。这时母亲说，你已经死了，肉身没了，不能回来了。我看看自己身体，明显感觉是肉体没了，身体很轻，有点飘飘的。可我心里还有一念，没肉身了，我怎么修呀？我不能死呀，我怎么会这样呢？我就是不走，就是不走。醒来后想，幸亏梦中还能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不能死。如没这一念，恐怕这个梦不会醒来，真的死了。这让我感到，修炼人如果念不正，会有大漏，被旧势力拖走这层壳是很容易的。我惊异，史上怎么会跟旧势力有这种诱死的签约呢？他们在梦中逼迫我走，如果没有师父加持，我梦中很少能想起自己是练功人，恐怕我真死了。于是我立即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这种安排，我就跟师父走，其他一切安排都不要，请师父做主。想不到的是，这个梦之后，我出现了较重的想死思想业。那几天我脑子里不断往出冒一些不好念头，我能不能死呢？某某都死了，我能不能走到正法最后呢？偶尔我也胸疼，我会不会像他那样突然死了呢？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思想业，本性一面不会这样想，我强烈排斥，多次发正念铲除，渐渐这些念头没了。在表面的平静中，我经历了一大关。如果我在梦中想，既然他们说我阳寿到了，那就走吧，那可能真走了。如果梦后出现严重思想业时，我不能强烈排斥和发正念铲除，而是顺着去想，也一定会出现大的麻烦。旧势力会说是你求的。为什么出现这件事呢？除了史上与旧势力签约外，向内找，我发现上面的协调人过世后，我思想波动很大，为他惋惜，甚至困惑。听到他走的消息时，我好几天心不静，睡觉也不实，心里总像有事似的。这种状态不是漏吗？神会这样想吗？修炼是严肃的，同修情也是漏，什么都是有序的。旧势力在这个当口上给我演化诱死这个梦，也是抓住我人心的漏早安排好的。你不是为同修过世悲痛吗？那你也跟着去好了。他们从来没想让大法弟子修成过。我也发现本地有不少同修，每当有同修过世时，心总静不下来，见面就议论，这是不对的。还有的同修过病夜关时心不稳，交流时说过不去咋办呀，我能不能死呀，甚至遐想自己死时的情景。一定要警惕，修炼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稳住心，向内找，我哪里还有漏，我是不是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了？不要为走的同修担心，师父都有最好的安排，自己如何在做三件事中稳步地走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写出此文，意在给同修一点借鉴。
万物皆有灵，杀生罪不轻。作者香音。我今年60多岁了，修炼法轮功也20多年了。一开始修炼 师父就把我的天目打开了，我将几个我亲历的万物皆有灵，人不能随意杀生的例子，听懂道理的猫，丈夫养的猫老往床上上，那年夏天丈夫在床上躺着，我在床上盘着腿读法，这只猫又跳上来了，它一上来我就把它推下去，下去后它又上来，如此反复多次，像和我闹着玩似的。我把它放在我面前，很严肃地对它说，我容忍你，这是修炼人对你的慈悲，但是你也不能太放肆，床是人住的，不是给你当窝的，以后不准你再到床上来。因为我说得很严肃，丈夫也吃惊地看着我，这只猫听了以后默默地下了床，好像很惭愧的样子，从此以后再未上过床。随意丢下楼的老鼠与拄着双拐的小伙，有一阵子家里闹老鼠，搞得我心很烦，买个洗衣机，不知什么时候它竟然钻到里面生了一窝崽，把柜子衣服都咬破了，那时还不会向内找，把我气得够呛，买个老鼠笼子，有一个就钻进去了。我一想，师父不让杀生，我也不能杀你呀，我就把它带出去很远放生了。没过两天又钻进去一个，怎么办呢？上一个跑了那么远放生了，这一次我不想跑那么远了，可又怕就近放了它还会来，这一犹豫就把它给搁那儿。过了两三天，这只老鼠连急带饿又害怕，好像死掉了。我一看这只老鼠没气了，就掂着他的尾巴把他从楼上的垃圾道里扔下去了，不知不觉腿就疼了起来。我当时也没太在意，过了两天我看到一个小伙子，长得又高又壮的，可是却拄着双拐。我问他，你是谁呀，到我家来干什么？他说，是你把我的双腿摔断了。我再一看，正是我丢下去的那只老鼠，原来他当时没有死透，是我把他丢下去后他的腿给摔断了，随后才死的。我说我当时不知道，我以为你死了呢。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说，是你把我的腿摔断了。我撵他走他不走，我让他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是不走，我也没有法啊，就不管他了。有时看不到他，有时他就显现出来，我就给他讲理，说你到我家里来毁坏了我多少东西，他就总是说我把他的腿摔断了，那意思就是要找我要债。我的腿也总是疼，他一出现我就让他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就走了，我的腿也就不疼了，好了。黑狗讨债。由于邪恶骚扰，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外甥女家，外甥女的儿子20多岁，总是莫名其妙的后脑勺疼，到很多医院都查不出病根，连省城的医生对着片子都直摇头，看不出任何病症来，可为什么疼呢？医生也没有办法，他就那么受着。我在外甥女家刚住下就看到一只黑狗，我看到另外空间的生物时，他也知道我能看到他，他对我说他很痛苦，很仇恨这家人。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这家的男人和其他两个人把我抓住后，是这家的这个男人一棍子打到我的后脑勺上把我打死了，打死后就在那个地方把我给剥了煮着吃了。我当时也很震惊，只是对他说，你们这是啥因缘我也不清楚，不管怎么说你就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外甥女一家人回来后，我就把我看到的情况对他们说了，还说了打死这只黑狗的情况，在哪儿打的，怎么打的，在哪儿剥的。外甥女的丈夫就说了，是啊，是有这么回事，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我和两个伙计在外面逮了一只黑狗，弄回来我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谁知道是谁家的狗，还以为是赚了个大便宜呢。我说赚便宜，尾翅后脑勺疼的地方是不是你打死狗的那个地方？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赶忙说，那咋办啊？我说我试试吧，看能不能和他善解了。但是你们一家可真得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家人赶忙说，相信相信，你赶快给他善解吧。我就对黑狗说，他打死你，你也叫他儿子疼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他们也都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们吧，咱们把坏事变成好事吧。你想他虽打死你了，让你受了这么大的罪，可是你能听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不也是你的福分吗？你要能转生，将来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要是不能转生，将来他们一家人有人修炼大法了，圆满了，你还是他们世界里的众生呢。你走吧，别再干扰他们了。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对我说了声谢谢就走了，我和他对话都不张嘴，但那是思维传感的，双方都能明白。他一走，我就对外甥女一家人说，那只黑狗走了，不会再来了。又问外甥女的儿子说，你后脑勺还疼吗？他就说，咦，我这后脑勺不疼了，一点也不疼了。外甥女一家更相信大法了。苍虫与戴头巾的村妇。我在家里挂窗帘，将三把凳子一落，我就上去了，不知怎么的凳子就歪了，我也被重重的摔了下来，而且肋骨正落在凳子边上。在我疼得不能自己时，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就在我面前清清楚楚的，是很多的苍虫的头和苍虫的翅膀。我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我少时杀生所欠下的业债。那时农村生活苦，到了夏天，大家都到地里逮苍虫，有时喂鸡鸭，有时就把苍虫的头和翅膀去掉炒着吃。我就被师父关于善解的法，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村妇模样的人，白白胖胖的，头上戴着一个蓝色的头巾，他很朴实，就那样看着我，也许他看我摔得太狠了，还有些同情。我知道他是来要债的，就说怎么善解吧，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好像听明白了我背的师父的法，一听我要和他善解，很高兴，他就带着我到了一个地方，当然是我的元神跟着他去的。到了那个地方，他指着一间屋子对我说，我就住在这里，我看的房子也不大。他又在地上把草往旁边归拢了一下，在地上画出一个人形来对我说，你看我在这里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一看地上确实有一个他的身体在那躺着，就是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我害死了那么多苍虫，怎么会只出来一个呢？难道他是个苍虫的首领，统管着那么多苍虫，还是那么多苍虫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生命真是太复杂了。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分别和两个儿子打电话，让他们中午过来吃饺子。他们来后看我行动不便，就问我咋回事儿。我说我挂窗帘凳子倒了，摔了一下。儿子掀开衣服看了一下，大叫了一声，说这不是把肋骨摔断了吗？原来肋骨确实断了，因为断了的肋骨把皮肉都挑起好高来。儿子非逼着我去医院不可，我是坚决不去，我知道这是还债，如今债还完了，师父肯定管我的。儿子看我不去，也知道我坚持的事情是谁也动不了的，两个人就一块儿去医院找医生去了。去了把情况对医生一学，医生就说，赶快来医院吧， 这种情况来医院也得半年才能好。儿子又回来对我说，医生说住医院也得半年才能好，你不去绝对不行。我说，半年，半个月我也不愿意，不用你俩管，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俩儿子很无奈地走了，我确实没有当回事儿，该干啥干啥。第二天练功，练完进功，什么感觉都没有，像往常一样的入定。练动功时，一抻腰，我感到肩膀疼，手抬不起来，我才想起昨天摔着的事情来。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我脑子里来，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转法轮，我啥也不管了，就是要把胳膊举起来，就这样一坚定，就听嘎巴一声，胳膊一下子举了起来，一点也不疼了。上午两个儿子早早的就到家里来，掀开我的衣服一看，全都震惊了，原来鼓起来像个小馒头那么大的一块，现在全都没有了。我一摸是下去了，一点疼的感觉也没有，是师父把肋骨给我接好了。两个孩子可激动坏了，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这法轮大法就是好。我把这故事和大家分享，真心希望大家都能把持好自己。看似无意的杀生都可能给你造成灾难，更希望世人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